我想我还是要和弟兄姊妹们回到第一章里头去看一部分。上个礼拜我们没时间接触去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读到十二个支派数点了以后，就特别把利未支派摆出来说，神说是利未支派就不要数点在其中。为什么不要数点在其中呢？神在那里没有说很大的理由，只是说到他们一些个功用，因为他们要围绕会幕，要在会幕里服侍，所以他们就不数点这十二章的里头。因为十二章里边你十二个支派的里头，你很清楚看到说是为了打仗。那这个他不选在利未人，不选在那个征战的里头，那利未人不需要打仗，哦，那他们很便宜了。如果我们再看到后来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呢，那个目的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仗已经要打过了，虽然还没有打完，但已经基本上打过了。那么整座下来的就是要分配承受产业。那利未人不在十二个支派的里头，那他神也说不必把产业分给他们。那如果我们把两件事情都摆在一起，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打仗利未人不要去打，分产业的利未人就不在其中，我们很容易就有点迷乱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你要是站在以色列人当中来看，我们是准备打仗，你就不需要打仗。如果打仗死了人，你这个支派就不死人，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等到你后来再说到要承受产业的时候，同样的道理翻过来。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做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是人的观念的去想这一个现象。我们必须得留意的，神做这样的安排，神根据什么来做这个安排？一定有根据在哪里？那我们不能忽略了，因为十二个支派的命，他们的经历和结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读到最末了，雅各在那里宣告十二个支派的前途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把这个问题点了出来了。那弟兄姊妹记得，在雅各为着他十二个儿子来说出他们的前途的时候，就说到利未跟西面，那这两个支派是当时雅各所说出来的是什么呢？大家回去看一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五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做，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我们看雅各当年宣告他十二个支派的属灵的前途的时候，就确定了一件事情，将来他们回到迦南地，当然雅各那个时候没想到他回到迦南地了，因为他死的时候以色列还是在埃及，并且还继续留在埃及有400年多一点，所以他所说的一些是说出他的子孙的前途。那如果说回到他们要回到迦南，神也是应许他们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回迦南，但带回迦南的时候呢， 十二个支派都可以在迦南承受地业，唯独利未和西面，不是说他们没有条件去承受产业，而是他们没有祝福去享用他们所承受的那一个产业。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利未和西面他们两个人干了一件好事，就是为了他们的妹妹给当地的迦南人里头的一个家族侮辱了以后，他们就用办法把整个那个家族全杀掉。我们应该会记得那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造成他们承受了一个咒诅，说是以色列，说是犹大雅各宣告以色列的前途。如果从用祝福和受咒诅这两个观念来看，他对十二个支派的祝福的，十个支派都是蒙福的，就是大小有区别了，但起码是在接受祝福这个范围里，唯独这两个支派所接受的不是祝福，是什么？是咒诅。你留意这个话，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去承受产业，产业是可以承受上来，但是却没有条件活在他们所承受的产业的上头。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等到以色列人后来进迦南了，或者说先到了旷野了，那么他们中间不是发生过这金牛犊的事情吗？就前不久我们才读过了嘛，在出埃及记。那当摩西带着神的震怒来到以色列中间的时候，摩西就在那里宣告，谁愿意站在耶和华的那一边？那结果是利未支派就站到摩西这边来，摩西就说，你们带着刀从这营的这边一直走到那边，看见有人在那里，你们就杀他了。利未支派好像杀人是好像杀得很有本事，对吧？以前是杀人，现在也是杀人。不过以前杀的呢，是他们所对付的、所恨的人；现在所杀的呢，是什么？是地主。两次都是杀人，但是这两次杀人的情形呢，就带出利未有一个很特殊的承受。那我们先记住，利未和犹大，利未和西面，雅各说你们有产业，但是你们不能享用。但是利未支派呢，在他们还没进到迦南以前，就发生这样的一件事，神就在那里宣告了，我不要利未人得产业，那把他分别出去了，所以利未是没有承受产业的那个资格了。但是神说，我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要围绕着我的会幕来做另外的一个侍奉，我做他们的产业，那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你很清楚看到了，雅各当年所说的那个事情，一半在利未身上的完成了，但西面呢？那如果往后来看，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分产业的时候，西面有没有承受产业呢？有他们的一份。那一份呢，就是在整个迦南地的最南边，犹大是在南边，但是西面是比 比犹大就更难一点。但是很有意思，西面是接受了产业，但是他们没有享用那个产业。那这个事情 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如果以后读到那个列王记那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当他们在 当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的时候，犹大没有留在犹西面，没有留在犹大这里，没有留在犹大在这里的话，那他人去了哪里？就跟着另外那十个支派就离开了南边的犹大。所以西面所承受的产业的那一个部分呢，西面可以说从来没享用过。因为他当那个所罗门的儿子叫谁？
罗伯安
做王的那个时候，他南北一分裂的时候，西面就往跟着别的那别的九个支派就往到了北边去了。说对西面来说呢，又是没有得着产业的祝福。所以在创世纪那里就说到他他们是分居在雅各家里，就擅住在以色列地中。那这是以前的历史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现在他们在数点民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十个支派数点，要是不把立位支派数进去，那十二个支派就只剩下十一个了。但是我们也记得雅各临终的时候给儿子们的祝福呢，是把约瑟支派两个儿子雅各都接过来说，我不要他们做约瑟的儿子，我要他们两个人做我的儿子。你弟兄姊妹记得这个事情。那因此利未支派拿了出来，马拿斯支派填上去，十二个支派没有差别。但是好了，现在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那利未支派在数点民数的时候，神说不要数点他们，我要把这个立位支派分别出来，来做另外的一个服事。这一个服事它的功用就很多了。头一件事情侍奉神，第二件事情护卫神所在的地方，第三件事情作为十二个支派的保护。那比如说你留意到这 几件事情，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人不知道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或者说跟随主走属天的道路，这个路程是什么，但是神完全知道。那么在属灵的路上来走，你一定要有征战，然后你才能承受产业。那不管是承受产业也好，是征战也好，凭着以色列人的本身，以色列人没有条件跟别人打仗，这是我们很清楚。那弟兄们的交通里边 也都提到这一个。你说训练他们没什么训练，你说他们整个的那个安排好像也没有什么战斗的安排。我们看到以后在他们往前走的时候，每次征战都是神做他们的主帅，也是神替他们征战。 每次的得胜神显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就注意到一件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在那里接受神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当然以色列人就不会想到神的定义，但是就一定有人的心思。那不管你是站在那被数的十二个支派上头也来留意也好，你站在立位人这个的地方的这个地位上面来看也好，总是觉得神这个安排不公平。第一位呢就是说十二个支派就是说他们不需要打仗，将来承受产业的时候给不给他们，神没有说现在这里没有说他们分产业的事情，这里没提的，神只说我分别出来他们做另外的一个用途，另外的一些功用，这是什么一个功用神没说。那站在立位人这一方面来说呢，立位人也有他自己的自己的心思了，那不要我们去打仗，瞧不起我们，把我们分别出去，不让我们做一些有用的我们能承担得来的事情。人总有人自己的观念和想法，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神做这一个安排，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要把立位人分别出来，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次在整个以色列人都倒上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站在神的那一边，神纪念他们这一个，神就因着那一件事情就把他们分别出来做一个侍奉神的支派。那你说侍奉神那个支派有那么大的功用吗？不认识属灵征战的人当然就没办法想到这样有什么用处，我们去打仗他们就是在后边享福。原来属灵的征战神一直在那里要让他的百姓去经历的是什么呢？仗你们一定去打，但是打仗的得胜的根源不是根据你们有什么，乃是根据神自己的动作。但是你要神能显出神的动作的时候呢，那你们这些人必须要对。怎么个对法呢？最简单的就是说你们首先要服权柄，这是弟兄们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神要让他们很清楚的认定属灵的征战你首先要站稳的是在神面前的地位和尊主为大的这一个事实。那意思神把以色把立位人分别出来做了那样的一个安排，围绕着会幕来安营。那围绕着会幕来安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不允许有任何人闯过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完成，神是借着会幕与人同在，但是不等于以色列的百姓在神面前在实际上已经完全蒙悦纳，只是在地位上在神的拣选里边神悦纳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不守地位而越过了那个界限的话呢，你闯到会幕里边来，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死亡，是毁灭。那神现在就用着立位人在那里做一个保护，让以色列人不糊里糊涂的闯到那个 账目这里边去，那这是一面。但是更重要的那一面是承担起整个以色列在神面前那个服事的那一个需要和安排。献祭的事情有利未支派的亚伦的子孙来承担，但是除了献祭的事情以外，那整个会幕里头的一切的事事务上的事情都是利未人去承担。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常常听到弟兄们说到属灵的征战，那个得胜和是不得胜乃是根据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有没有站队地位。如果我们是站队的地位，可那站队地位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这任凭神自由的做工在神的儿百姓的中当中，那么征战一定是带出得胜的结果。如果人在神面前先乱了脚步，那就不必说了，这就是一个大破口，也许从大破口里头就产生许多的小破口。那敌人不来攻打，你自己也就垮了。那我们礼拜二我们读利未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读到读到一件事情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怎样可以维持自己在蒙福的那一个实际里，怎样会叫自己乐在神的追讨甚至是惩治里。那一章就说得蛮清楚，归纳起来就说你地位要对。什么叫做地位对呢？简单的来说，服主的权柄，接受主是我们的主。那所以在民数在这个民数记的第一章的后半，神把利未人分别出来，没有给他们数点在十二个支派里头，原来里面是包含着这许许多多的属灵的实际的事情在里头。因为你看这个神的圣洁和公义没有因着以色列蒙拣选的该受责备的也算了吧，因为已经拣选了他们了，没有，神还是该受责备的还是落在责备里，这该承受祝福的神没有忘记他们在神面前所付出的，神也让他们能回到神祝福的或者说恩典的另外的一面来显明神自己的那一个信实。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在民数记的第一章里边数点民数的时候，实际说来是数了13个支派，但是为了征战，为了眼见的征战是点了12个支派，为了整个属灵的征战13个支派在那里，他们各自站在各自的地位上面来显明他们该有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份，然后就让神的旨意得着很顺利的做成。那么说当第一章的这个数点过了以后呢，就引来第二章。那第二章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头都把那几个重点摆了出来，很明显就是把在第一章里头神数点征战的人数的那一个 要求或者叫条件，具体的在第二章就摆了出来。说在第二章里头，你总归起来看的时候呢，你很清楚看到头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主的地位，主永远是在当中，主永远是中心，主永远是在那里引领神的百姓行走的那一位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神领他们走的时候，不是叫他好像鸭子一大群的乱七八糟就走，不，有规矩，有安排，来显明神的管理。但是神的管理也好，神做他们的主来引导他们也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成就神的应许。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当我们掌握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你就注意了，《民数记》说到这一个数点民数的时候，那一个安排是不是跟出埃及记最末了那两三章圣经的那一个主题连接了起来？很清楚，你看到连接起来，第一章末了，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第二章呢，最末了那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庭宗室归于本族本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看到这两卷圣经，一个起头一个结尾，那个主题的中心是连在一起。我们实在感谢神。我上一期特别提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实实在在在神面前真实的伏在主的权柄的底下的，就是那么一刻。那么以后等到他们一进入旷野开始往前走的时候，马上这一个荣耀的见证的事实好像就终止了。以色列就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照做了，也动神的怒气了，引来神的咒诅了。这二连三的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到他们40年在旷野里头飘离。那意思就是我们读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看到整个摩西五经所记录下来的事情，其实就是按照一条线在那里引着我们走。神造人有为了神自己的永远的旨意，人堕落败坏了神的作为，神恢复也来仇敌许许多多的反对，人的愚昧延误了神做工的时间和他的心意的完成。我们感谢神，神把五经这样留下来的时候，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昨天看基督学房的同学的作业，一个弟兄就提了一个问题出来，他只是读到那个出埃及记，我们稍微提到神叫雅各成为以色列的这个事情，然后就用雅各跟以色列这个名字来分别的称他们。那里我们就特别提到用雅各来称雅各和以色列的民族，跟用以色列来称雅各跟雅各的子孙有什么区别？ 在眼见的事物里边来说是完全都是那一堆人，但是你从实灵的实际去看的时候呢，就显然是很不一样的事情。他是借着雅各这一个人，他成为雅各的时候，神是说出他是怎么样，但他成为以色列的时候，神看他是怎么样，是这样交换来用。但有那个弟兄的觉得有点，哎，好像有些地方不完全能这样的用。我后来我就附了他，我说那个不，你不能从那个现象上面来看，你要从那个现象上面来看，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的子孙就是以色列嘛，以色列的子孙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子孙嘛，这是从表面里看那个关系。但是神看他们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当你都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神看你是以色列；你站在那个老亚当的那一方面的时候，你就是雅各。用新约的话来说呢，那是最容易领会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是雅各，有些时候我们就成了以色列。怎么区别呢？我们成为雅各的时候，就是我们活在老性情的里面嘛。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脱离这个老性情呢？弟兄姊妹说清楚的话，到我们认主那一天，我们才能完全的脱离。所以雅各那个阴影一直是在我们身上没有动的，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和怜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我们从旧造进到新造。你活在新造里，你就是以色列；你活在旧造里，你就是雅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摩西五经里边，特别从创世纪一直，现在看到民数记，你就是看到生命记的时候，都是重复前面的事情了。你很清楚看到这一个神的挽回拯救，一直要叫我们脱离旧造。神不要我们留在旧造里，我们留在旧造里，我们就是留在雅各里。雅各就是雅各，但神要叫雅各成为以色列，那这一个过程就不是眨眼之间就完成。神先把我们放在以色列的地位上，然后就领着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脱离雅各的所有，而取用以色列所该有。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第二章里边，我们同样看到还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神，神用着这历史的事情一路一直提醒我们，跟随主的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那个话许多人都会讲，连那些不信的人写文章的时候都说十字架，但十字架不是那个不，十字架是有人脱离自己而接受基督的那一条路。我们感谢主，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历史，同样也看到我们在旧造里头完全的活到新造里面的那一个经历。我们实在感谢神，他让以色列人留下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到，不能走以色列走过的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有一点点是蒙纪念的，那一点我们要接上，但是以色列人绝大部分都是在神面前被逆的，那这个我们就要留意，而不要让选民这一个词来混绕了 我们的心思。正如我们不要常常因着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的事情就解决完了，没有。我们常常说得救是我们在心造里头的开始，你总不能把那个开始就作为那个终点，那就相差的太远了。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怜悯是不是要我们留在雅各里，是要我们进到以色列的实际里。所以从文数记的这个数点里头，我们也就看也看到神这个心思在以色列的身上一点点的显出。
我就说既然利未人没有守遵他们哪里，后来这些人倒闭在旷野里，利未人没有的，是不是？
不是了，他不是这样看的了。你留意贝尼摩西那个是谁？
可拉党
是一个是流变支派的人，一个是利未支派的人，所以给那个土埋掉了，利未人有份在里头，
但是都是一部分了，不是全
是一部分，是一部分。你谁
说的？就是说那次探子事件，你说的是那个对？就那次探子造成他们全都那一代的利未人不在里面，
对，是不是？应该是
比利亚少妇。
二军迦南的时候，还有利未人的祭司啊，还一起进去，
是，
所以利未人没有全部死在后面，
以色列人也没有全部进去，是一样的。